我们在2021年，我们的意向建造荣耀的教会，跟你旁边说建造荣耀的教会。建造荣耀的教会有一个非常不可缺的，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不可缺的是什么？门徒 ，Amen， 其实就是你啦。来跟你旁边说，就是我。建造一个教会不是建造一个建筑物。荣耀丰收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会把资源拿去训练门徒。跟你旁边说门徒。而不是只是建立在一个精美，一个美轮美奂的教会的装潢而已，因为人才是最重要的。既然要建立荣耀的教会，我觉得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我们来看神当初是怎么建造。最早神的居所是会幕，对不对？是会幕。当神要设立一个他的同在，设立一个他同在的象征的时候，他使用的是会幕，而他找到了，他不是随便找人的，这些人有一些特别的特质，当然也有一些特别的心智。我们要来看到经文，可以帮助好不好？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只要学三个单字就好了。来，在出埃及记的36:1，好不好？一起读，预备，请。
亚伯必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
Amen， 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我们今天要来学习只有三个单词，但是你学习了，你领受了，你今天就会得着非常极大的祝福。当神预备一件成就一件工作的时候，他会有三件事情，我们会要一起来看。好，一起来跟我读，预备，请。
预备时间，预备地点，预备人。
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想当然尔啦。神的时间，神的旨意一定成就。那我们看到的神，他会预备时间、预备地点跟预备人。你看到这三个要素，请问时间跟地点在谁的手中？在上帝的手里哦。跟你旁边说，在上帝的手里，这是上帝独一无二的主权，在这件事情上要倾听。让我来解释好不好？很多时候，我把一个事工，甚至我们把说传福音，我常常比喻往下，我们比喻叫做冲浪。如果同工们常常跟我们有时候一起开会，我会解释为什么叫做冲浪，就是你可能很会传福音，你可能很会做一些事情，可是时间没有到。身为一个教练，身为一个冲浪的教练，我们需要带领弟兄姐妹，需要带领学员，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来找浪，对不对？我们都不知道，在没有浪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否是冲浪好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能力。所以你要先做一件事情，是先找到浪。那会冲浪的人呢，站在浪上，知道那个时间点，他站在浪上之后，他就可以去享受，甚至是可以做很多的练习，甚至很多的表演。而不会冲浪的人，还是要找到浪，在浪上他才能够学习如何开始冲浪。跟你旁边说时机。所以一个上帝的仆人要看准上帝的时间做工，你所得到的效果会超过自己的努力。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服事没有果效，并不是你不认真，也不是你没有才华，而是你没有按照上帝的时间。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来，可以看着我好不好？如果你要做上帝的工作，你一定要先祷告上帝的时间。主啊，这是你的时间吗？还是我要等候？一个被上帝使用的人要明白时机点，而你能够明白时机点，你站在浪上，其实你就已经比一般的你自己还要再更加的被提升。再次跟你旁边说时间。所以一个要做主工的人，各位看着我好不好？牧师在这里真的要告诉你，要做主工的人一定要问上帝。有人说我要做主的工，但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其实你没有在做主工，你正在完成你自己的梦想。一个做上帝工作的人一定要明白上帝的时间，不是你不够努力，也不是你不够优秀，更不是你不爱主，是你不知道上帝的时间。没有人在冬天栽种期待他可以收割，因为那不是季节。所以一个做主工的人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定律好不好？春种秋收， 你要明白，在正确的循环跟季节下做工，你才会带来丰收。如果我们的教会如同名字一般叫做荣耀丰收，你期待荣耀也期待丰收，那么你就按照上帝赐给我们的季节。我们来念一下这段话好不好？预备，请。
在正确的循环与季节之下做工。
Amen。 做主的工作，去祷告上帝的时间跟上帝的地点。上帝存在于历史当中，当你透过这个历史，透过圣经，你会开始发现上帝在不断做工的当中，然后我们人类去找出他做工的痕迹。你明白我在讲什么？有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归纳出来的，比如说像什么黄历、农民历，这都是我们归纳出来的。什么时间？秋收，对不对？冬至，这是一个人类的这个对于环境的归纳的一个总结。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人类的笔记，但这是其实是存在在上帝的手中。你要明白，上神的法则就是按照他的模式，按照他的方式来做，去问他。所以一个做主工的人一定要明白，第一件事情叫做你要能够了解上帝的时间跟上帝的地点。 Amen。 常常我们看见教会在找方法，可是上帝却在找人，因为人是上帝的方法。当你要做主工的时候，你就是上帝的方法，所以你要让上帝在你生命中动工。比萨列，比萨列这个，对，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在神的庇护之下。他是一个从出生开始他的父母亲为他取名字，这个人一生要在上帝的手中，要被圣灵充满。他是一个被拣选的，他是参与建造会幕的一个主要的工程师哦。而他的副手叫亚和利亚伯，阿就是父亲的意思，他原来的意思是我父的帐幕。所以这些人生来是有命定的。各位，你不要小看你的名字。一个回应上帝的人要活在上帝的保守之下，他是一个以天父的事为念的人。他出生，他的生命中就是为了要建造会幕。我不知道你们在你们现在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心智，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你告诉我你活着是为了什么？吃还是活着？有人活着是为了恋爱？可不可以把它转变一下？你活着是为了服侍神，你活着是为了建造荣耀的教会，因为你就是教会最重要的关键。比萨雷跟亚和利亚伯有几个事情要值得我们来学习。这是一个被上帝使用的人，被使用来建造会幕的。而今天上帝要使用你，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是一个使用上帝恩赐。你跟妈妈说恩赐。继续看到出埃及记的36:1，他说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赐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叫做 natan， 往下好吗？他的意思就是给赠予，还有一个叫做安放。来，注意看安放是什么意思？你把一个东西放在里面。所以当你求神说主啊，我知道你要预备奇妙的工作，你会准备三件事情。你会预备时间，预备地点，预备人。而我要回应你，求你将恩赐放在我的里面。干嘛说放在我里面？上帝的所赐予的是恩典，是上帝单向的祝福。你可能没有做什么，上帝就给你。在恩典当中，我们要学两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名词，所以你会明白。有人会问我一个问题，来，注意看我。他说牧师，有些人没有信耶稣，为什么他那么有才华？有些人没有信耶稣，他明明就不信靠你，他可能有别的信仰，甚至他做事为非作歹，可是为什么他18般武艺高强？主啊，这是你不是讲说恩赐是上帝给的吗？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我来告诉你答案好不好？第一件事情你要明白的，往下叫做普遍恩典。干嘛说普遍恩典？圣经上有讲得很清楚，他说太阳，上帝使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对不对？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这些都是普遍恩典的祝福。注意听，看着我，普遍恩典跟救恩无关。普遍恩典跟救恩无关。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的理解力啊，我们的天赋啊，我们的这些技术啊，我们的专长，举凡你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人，或者你对艺术有很高的天分，对不对？有人或是学习或理解能力非常的好，这就是上帝所给的普遍恩典。跟你们说普遍恩典。 五边恩典就是不管你好不好，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上帝所给你的，这是给所有的人，按照你原本被创造的样式来祝福你。但如果你的生命中只有停留在普遍恩典，有点可惜，因为你会发现你的智慧、你的才干、你的艺术气息、你所有一切的灵感，不能带你进到永恒的生命。Amen。你尽量的善用普遍恩典，感谢主。但是今天要领受的是不一般人没有的，往下好不好？这叫做特殊恩典。跟朋友说特殊恩典。有的时候，当你领受一个异象，你会觉得哦，主啊，为什么这么大？这个是我手上能力所不及的。各位，如果你想要你的生命中在上帝的手里面不断的被发挥，不断的被燃烧殆尽，有荣耀的样式跟荣耀的火花的话，我告诉你，你不要只依靠你的一般普遍恩典。普遍恩典会让你生活过得好，普遍恩典不会让你得荣耀。但当你的生命中愿意被上帝使用，你会进到特殊恩典的里面，是在你能力所及之外的。所以你会需要很多很多什么，很多很多上帝的恩典。我告诉你，绝对不要说不能，你要说我愿意。跟旁边说我愿意。不要说你不能嘛，因为你要建造教会。 你以为建造教会是需要有非常强的冷气，你以为建造教会是要有好的投影设备，你以为建造教会是好的直播系统，有好的乐器你才能够服侍吗？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空空两手空空来建造教会，你需要什么？你就需要主。跟旁边说我需要主。我们的安全感有的时候来自于我们的设备，来自于我们的财富，来自于金钱，来自于我们的人数。但是你当你要做上帝的工作的时候，上帝真正要的是你需要的是他。你要领受特殊恩典吗？不要去羡慕那些有普通恩典比你好的人。你要寻求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得胜的秘诀，就是他的同在。再次跟你旁边说，我要领受特殊的恩典。这是上帝所给你的启示，上帝所给你的恩赐。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的第一件事情，第一个部分叫做什么呢？我来念就好了。他说蒙耶和华赐聪明智慧，不会的就学，不会的就问。你会需要特殊恩典，因为它会成为你服事中非常重要的关键。再次跟你旁边说，我要领受上帝赐给我的恩典。这是上帝什么单向的，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第二件事情，如果你要被上帝呼召成为一个建造会幕、建造教会的人，你会需要第二个部分，就是你要能够领受从圣灵来的启示。我们来看经文继续好不好？来帮助我念一下经文，预备，请。
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
他不但是有上帝所赐给他原来的普遍恩典跟他的特殊恩典，他还要知道这件事情比较是需要学习的。你要怎么知道怎么做？你要怎么知道？主啊，我要开拓一间教会，我要知道，给我好不好？给我这个策划，给我清楚的意向，给我方向，我能够有方向。亚和利亚伯跟比撒列已经本身有了公义，这件事情非常的棒。可是他如果不清楚他要怎么建造会幕，他做出来的东西就不是上帝要的。所以你要做主的工作，你就要清楚的跟上帝连线，你要知道他要什么。这个知道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叫做 yada。 有很多人常常，我很喜欢这个字，我常常在经文当中，常常在这个解释里面会提到这个字，对不对？你一定要记得 yada 这个字叫做认识、熟识跟同房的意思。在夫妻关系当中，两个人结为夫妻，他们同房，他们两个对彼此的认识是远超过外人的。所以在这里的他说我知道，我知道的意思是我们的关系亲密到就好像是我们是夫妻的关系一样。什么叫做认识耶和华？就是你跟上帝之间是毫无拦阻，你跟上帝之间是完全看得到、完全明白彼此的。我很期待有这样的关系，我也为你祝福好不好？当你真的认识上帝的时候，可不可以有这样的期待？你跟神之间无话不谈，而上帝期待我们跟他有这样的关系，好吗？各样的面向的上帝你都要认识，他是温柔的，他是良善的，他也是公义的，他也是行审判的主。 Amen。 所以你要能够明白，对上帝能够指派的工作你要能够游刃有余，你就必须要能够领受从上帝来的灵的智慧跟启示，而这是一个关系。刚刚我们谈到了你的恩赐是什么？是礼物，对不对？是神单向的。来跟你旁边说单向的， 而你现在要能够明白，要知道上帝的工，你就需要有双向的，明白我的意思吼？所以圣灵说话，我们听，清楚的领受。所以我告诉你几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来往下，你需要来认识圣灵，跟旁边说认识圣灵。圣灵的工作有哪一些工作？我来这边来做解释就好了。他的有一个工作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你会常常想起跟耶稣有关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的14:26里面就有提到。圣灵也有什么呢？圣灵是我们的监督，他会监督你，他会告诉你，他会指教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当你做错事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的。是在哪里呢？是在《使徒行传》20:28有提到。当你说我不会祷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我祷告好弱哦。我看到每个人都哦很厉害，一来祷告就非常的流畅，我都每次转不出来。圣灵可以帮助你，所以圣灵会教导我们祷告。在罗马书的8:26，圣灵教导我们祷告，圣灵也成为我们的保惠师 comforter， 意思就是安慰者，成就我们的人。在也是在约翰福音的14:26，他也赐给我们膏抹。阿门。所以你如果对圣灵的属性不了解，你没有办法更多的认识他，你就不知道他会怎么跟你说话。奉耶稣的名，我们要透过圣经来了解圣灵。我们有另外一个很棒的事情，叫做透过属灵经历。孩子们、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我通常非常多跟圣灵有一些经历的时候，我把整个做一个排序，敬拜当中我非常的容易领受到圣灵对我说话。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如此，你可能在弹琴，你可能在唱歌，我跟你说，你不是一个表演的人，你是敬拜团。中间的差异是，表演者是表演给人看，而敬拜团是敬拜上帝。神常常对我们说话，你要去跟圣灵成为好的朋友。可以再次跟你旁边说，我要跟圣灵成为好朋友。你会除了有圣经的认识，另外一个是各自己属灵的经历。能不能开始你在敬拜的时候，你的身体或者是你有一些的反应，你就说啊，主啊，是你来了，主啊，对我说些什么吧，主啊，恩膏我，我不要每次敬拜的时候我感觉不到你，在今天的早晨敬拜的时候，我要清楚的感受到你的同在。如果你有话就对我说，如果你没有话就用爱来充满我，医治我。我这个礼拜很辛苦，我这礼拜太多事情了，我身体很疲累，我的灵很疲累，来充满我。这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啊。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软弱，我们甚至每个人对于这个对于一些操劳压力的抗压性不尽相同。可是你记得，你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你随时可以充满。 Amen。 你随时随地都在充电当中，因为你有神。接下来要看，往下看，你不单是要认识圣灵，你还要学会倾听他。很多弟兄姐妹问我一个问题，来，这是很大的问题，我要怎么听见上帝的声音？我告诉你一个诀窍好不好？圣灵一直在说话，但是你要留心听。是的，安静，留心听。跟你旁边说安静。我要你开始操练一个功课，就是你能不能够有一个时间，你可以不一定是晚上睡觉前有一个时间，你就单独的在神面前安静。格外是你要预备服事，比如说你等一下要带领，你要主领，我等一下要可能讲到，我等一下有一些特别的服事的时候，你需要一个时间安静在上帝的面前，独立出来。安静会让你很容易听见上帝对你说话，有的时候是从心里面的一个感动，有的时候是耳朵可以听见的声音，有时候是一个意念。当你习惯，当你学会安静，你就会享受在圣灵的带领下面。我特别跟大家讲另外一件事情，当我们寻求上帝带领的时候，如果上帝提醒我们，这个我们通常会称为感动，好不好？感动。但是你的感动的基础基本上是在经文当中，是圣经里面。你不要突然间告诉我说我有一个感动，我会问你圣经读完了没有，你说没有，我说那你的感动你可能要晚一点说。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楚是我的还是上帝的。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神不会违背他所自己所说的话。所以上帝给你一个新的感动的时候，你要拿旧的感动来做查验，而这旧的感动就是圣经。如果你的感动跟圣经是有出入的，那就不是出于上帝。 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跟我说你想要领受上帝的，想要领受圣灵，来，我告诉你几件事情，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第一个，我鼓励你长时间的敬拜，你在敬拜当中很容易，非常容易就领受到神的同在，神对我说话，神给我一个意念。再来就是安静，当你安静摒除杂念的时候，说主啊对我说话，那个时候你非常的容易，因为你的心是敞开的。然后我也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开始有一个感动，不管是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决定，你都要回到圣经去查验，因为神不会违背自己所说的话。所以当你的感动，当你的想法，你去查考圣经，发现它跟圣经是相悖的时候，那就不是出于主的。 Amen。 我给你清楚的方向了吗？我们来操练，我期待看到你们的见证。我要进到第三件事情，他说了什么呢？他说蒙耶和华赐他智慧，然后使他知道要怎么做工。接下来的第三件事情往下好吗？叫做遵行跟顺服。我们来看经文好不好？在出埃及记的36:1的后边，来一起读，预备，请。
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这是回应。我们刚刚谈到的恩典，上帝赐给我们，这是什么？单向的。接下来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知道上帝的工作，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领受，是双向的。神说我们就听，而接下来我们主动跟上帝的回应，就是你看见的，我们要遵行跟顺服上帝的旨意，这是双向的。所以当神对我说，而我愿意听，我就在回应上帝带领的主权。我们往下看好不好？首先我要为你来祝福，你要学习遵行上帝的方式。我们知道很多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学很多方法，我们有但是很多想法，可是你不知道结果。只有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所以他知道你每一个决定带来的结果，只是他不会，注意看我，他不会强力干预。所以我们通常要承担我们自己做决定的后果，按照自己的方式通常都是比较次好的。我要做举个例子来看到好不好？创世纪的16:2-16，来一起读，预备，请。
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
这段经文让我觉得很担心。我告诉你们答案，你们看见的16是亚伯兰年86，在下一节哦，下一节是亚伯兰99的时候。为什么要看这两段经文？神应许亚伯兰，后来叫亚伯拉罕，是什么？信心之父。他亚伯拉罕的原来意思是多国之父。他的后裔如同什么？天上的星星，如同海边的沙。但当时他86，没有任何的指示。我想问一件事情：当你领受的意象跟现实状况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很紧张，你会不会又想用自己的方式？神说是你跟撒来，后来改名叫撒拉公主，你跟你太太的孩子，你是多国之父。太太说：“我已经停经了，如何多国？我已经就看起来就是所有人都告诉我，我可能不会怀孕，或者我自己宣告我不会怀孕了。”所以当有人来跟他说，哎，你要生一个小孩的时候，撒来在旁边偷笑，哈哈哈哈，他不知道我已经停经了，我不可能生育的。造访的是耶和华的使者，我们知道耶和华使者其实就是上帝自己。他说你要听，你要领受，你要怀孕。撒拉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撒拉跟亚伯拉罕都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回应上帝。他说啊，这样好不好？我认为上帝做不到了，我已经停经了啦，好不好？不可能发生了。但是上帝说有就有嘛，好不好？我们来帮他一把。于是他就跟亚伯兰商量，他说我不能生育哦，怎么办呢？那这样好不好？你跟我的婢女同房也算我的嘛，好不好？他也是我的婢女，那我们算 together 算我的，可以吗？这样子也就你也有个后事了。亚伯兰这样太好了，帮上帝解套了，不然预言没有成真很尴尬。神一直告诉我你要有孩子，你要多国之父，你要孩子。有人问我为我们祷告我们要有两个孩子，我们要等啊，要出现了，我名字都取好了。 Amen。 那你在等什么？你觉得你不会成就，然后你觉得啊，那我们帮他一把，我们就帮他一把。所以他说那你就跟我的 的使女叫夏甲，你就跟他生一个孩子，也算我的啊。后来就生了一个孩子，孩子叫做以实玛利。有听过以实玛利吗？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啊。后来神跟他说，不对，你应该要你自己的，跟你自己的太太有的孩子。后来这个孩子叫做 Isaac， 叫以撒。以撒是谁呢？是以色列人的祖先。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如果当时这个亚伯拉罕没有自作主张，现在中东会不会这么乱？都是亚伯拉罕的错。好，这是一个我讲的是真的。你不要轻看你做的每个决定，当你认为自己帮助上帝，用你的方式来回应，让上帝看起来有面子一点，上帝不需要这个，请你用上帝的方法。跟你旁边说，上帝的方法。我在牧会的过程开始越来越觉得上帝的方式比我的好。我在我一开始以前，我认为我是一个非常了解治理的人，我是一个非常有管理能力的人，我觉得我学到非常的东西，多东西，我们甚至管理，我们都到产销人发财，我知道非常非常多好像关于治理的恩典，我金控预算，我掌管的这个专案，我好像会很多东西。可是当我进到牧会的时候，我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当你没有钱的时候，如何编预算？你告诉我啊，你没有钱的时候如何编预算？当你知道许多的规划却没有人愿意服侍的时候，你要怎么做？我不知道。但我后来原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要用上帝的方式比我的方式更厉害。因为我在我的方式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环境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当你开始要做上帝的工作的时候，我建议你花很长的时间去祷告。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努力是很重要，但努力不是你成功的关键，你的关键是上帝的时间、上帝的方法跟上帝的人。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你要花时间在祷告的里面。在你预备一个上帝的工作之前，你要清楚地说，主啊，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既然称我为朋友，能不能清清楚楚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好叫我按照规格，好叫我按照方式，按照时间来施工。那么你就像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一样，是一个伟大的工匠。再次跟你旁边说，我是一个伟大的工匠。我在牧会过程中开始学习要问上帝，神解决了我非常多的问题，神也让这个教会的运作，它的果效是好的。因为有很多事情我是担心的，我告诉你，我站在这里，其实我的信心并没有比你们大多少。当你看见每天要付的账单，当你要看见我们的人数，当你要看见许多的活动，你要看到很多很多的事的时候，你所肩膀所承担的那个是无形的压力。可是神总是在我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他就回应我，不要担心，因为在上帝的手中。再次跟你旁边说，我们要一起建造荣耀的教会，缺你不可。我们刚刚谈到的，你要遵循上帝的方式，也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大方向，他给我们一个叫做一个 program， 一个很大的方向，大概知道会怎么做。可是有没有细节，有没有小小的地方需要修正的时候，你需要上帝及时的回应，就是圣灵的感动。跟你们说，圣灵的感动。往下，我跟你说，圣灵会对你说话，而且通常这个是及时性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可能你今天领受一件事情，说神说某某人某某人，我要兴起你，你要开始在校园里面建立一个教会，这是你清楚的。然后上帝会给你一个旨意，说你首先你先开始在教会筑坛，像亚伯兰一样，亚伯拉罕，我筑一座坛，吸引上帝的同在，我将我自己献上作为燔祭，主啊，你来充满我，也让我可以传福音给我的同学，或者是这个学校的孩子们。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细节了。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圣灵对你说，去跟他说话，这就是圣灵的感动。 Amen。 有的时候今天假设你要邀请一个同学，比如说我今天看到这位同学，我就看到他，我想邀请他来聚会，可是我不知道跟他说些什么，那你就这时候你要做什么？说，神啊，给我一些感动，好让我成为他的祝福。我要跟你说，神会修正你的计划，而你需要圣灵随时的沟通。跟你旁边说，圣灵随时的感动。所以我们刚刚谈到了被上帝所拣选的亚和利亚伯、比撒列，他们需要有神的智慧、神的恩赐。有什么呢？有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还记得吗？对不对？第二个部分是你要什么？ 第二件事有人记得吗？啊？第二件事情是你要跟上帝有非常好的关系，你要能够清楚知道亚大，跟他们说亚大，你要知道圣灵的属性跟圣灵保持好关系。第三件事情就是你要愿意遵行他。然后我最后一个部分我要来呼召你，看到第四点好不好？就是你要开始在今天，我们等一下会花一些时间祷告，我要呼召你，我要你按手在你的胸口，就像今天我们的敬拜，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心，好不好？把你的手献给主，你的手要做主的工作，把你的心献给上帝，你要永远听他的话，愿意行他要你行的每一件事情。在今天做这个在做这个决志，今天做这个祷告，今天做这个决定，你要来回应上帝的旨意。我们最后往下看好不好？上帝使用了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但是不是这两个人就建造了会幕。荣耀的教会不是单单是靠几个杰出的人几个人来完成，需要你跟我，需要所有人一起来兴起。我们看到最后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的36:2-5，好不好？一起读，预备，请。
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列并亚和利亚伯一同招来，
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作为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的礼物拿来。
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说，
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干嘛不说富富有余？我要奉耶稣的名，今天你所摆上的，今天你所愿意奉献出来的，我讲的奉献绝对不是钱而已，奉献的是你自己，你的时间，你的心智，所有的一切，富富有余，神会多给你。你说啊，我很笨呢，可是我想服侍主，没关系，你很笨是不是？神会让你更聪明，不是笨上加笨，是聪明加聪明。我觉得我脑筋不太灵活，可是我想要服侍主，没关系，神突然间噔，让你看见所有问题的答案。我说不是说考试哦。我说是你在服事的时候，你要记得重点在最后的祝福。当这些人愿意奉献乐意摆上的时候，上帝让他富富有余，你不但拿出你所有的，而且你本来有的也会更多。这是上帝的法则，它不是加减乘除。我越来越发现圣经上讲的跟数学不太一样。如果你用纯数学的角度，我是一个学数学的人，可是我发现圣经很多的角色，很多的它的结论跟我学数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讲的是零和，对不对？数学很多时候是讲零和，3+5=8，8+5=3。你就它的逻辑是类似这种概念，可是上帝却告诉你说1=30=60=9=100。神说什么？你奉献，我给你30、60、100倍的奉献，100倍的祝福。这个跟数学没有关系。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非常的 confused， 可是我发现好像就是如此。你以为你很穷，你以为你手上的资源很少，你奉献了，你觉得你会变少？不会。奇怪呢，你就是这样奉献，然后你会发现你越来越丰盛。耶和华赐了，不是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两个人。他找了一群人跟他同工，弟兄姐妹们，你们就是比撒列，你们就是亚和利亚伯。我很荣幸跟你们这一些伟大的工匠一起服侍，我很荣幸跟你们这一些非常卓越的艺术家一起来建造教会，这是我的荣幸。我是一般人，你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而上帝却把我们拉在一起，我是受感与你同工的，这是我的荣幸。我非常的期待，我也非常的希望我们能够看见，在祷告里面看见神给我们教会越来越多清楚的轮廓，荣耀的教会的样子。往下看好不好？我今天要呼召你，我要的不是你的钱，我要你跟我一起建造教会。如果你真的相信牧师在开头以前告诉你的，我们要来预备我们的组织，预备我们的结构，我们要来领受接下来一波复兴，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我呼召你跟我一起同工。你可能是比撒列，你可能是亚和利亚伯，或者你可能跟我一样是那个受感来同工的。但今天我呼召你一同的前来好不好？跟你旁边说，我们建造荣耀的教会。你愿意来，第二件事情是你要带礼物。礼物不是 你看见的实体的东西而已。他有什么呢？往下好不好？可以，谢谢。他需要你奉献的心智，需要你带上你手上的礼物，带上你的资源，带上你的看着我，带上你的才华，带上你的时间，带上你的心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荣耀的教会，缺一不可。我要请敬拜团来帮助我们，好不好？在我们接下来要来敬拜的时候，我们要来看到几件事情。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再一次的宣告，可是在这个时间，我要你再一次的看见这个教会的未来，好不好？当你往下一页，好不好？当你一起来看到这件事的时候，我要你的眼睛交给上帝。你说，主啊，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意象？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异梦？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清楚的，让我看见那个让我为之生为之死的祭坛，让我看见我们的教会接下来的发展，对我说话。我们要来读这段话，我来读好了。我们教会的使命是建立一间健康强盛并且圣灵掌权的教会，以敬拜宣教神的话为基因。门训会有回应基督的大使命与大诫命，以大高雄地区起扩及全地，不断的开拓分子 GHC 化的教会，这是教会的使命。我们往下看，这是你要回应我的，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宣读教会的意象，来一起读，预备，请。
建立一支主耶稣末世的军队，并在敬拜宣教以及神的话语上撼动列国。
那不是别人的事，那是你的事。你认为敬拜宣教神的话跟你没有关系吗？你认为撼动列国跟你没有关系吗？我告诉你，我认识上帝之后，我的生命中有极大的改变。我以前可能出国的机会都是出去玩去旅游，我现在出国都是为主。我有许多的经历，许多的事情都是因为我认识主，我服侍主之后所带给我的。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超过你的所求所想，是因为你开始服侍上帝，好不好？成为主耶稣末世的军队，你要在敬拜宣教跟神的话语上撼动列国。 Amen。 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有点时间，我要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